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身在中国的大法同修，你们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在这次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本周重要时事、大陆和海外综合消息、世人觉醒和善恶有报的小故事、讲清真相和救度世人的交流文章，包括建议上海大法弟子利用多种形式救度世人、正面向我的学生讲真相，还有弟子切磋文章、也谈背法、表面的怕和根本的怕、关于近期哈尔滨大法弟子被抓捕的交流、家庭资料点是修炼环境、说懒、也谈放下执着、从办身份证一事改变人的观念、郑重提醒同修注意修口、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世人、修炼是严肃的、向内找去人心、正法修炼不忘练功、重视带好身边的小弟子、最后是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三尺窗台讲真相和我就信师信法。下面先请听本周重要时事。师父于2005年12月1日在明慧网上发表了题为2005年旧金山讲法的经文。本周获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是董洪强、孙国珍和费卫东。董洪强，男40岁，河北省伊川县城关镇西仓村人，曾被610和公安局政保股绑架拘留，被迫流离失所，并遭不断追捕。2002年3-4月间，董洪强被县610和公安局再次绑架，并被非法判刑3年半，在河南新密劳改农场多次遭毒打，被强迫注射不明药物，之后致使身体虚弱，肚长腹水，精神失常，被折磨得皮包骨，呼吸困难，2005年11月9日含冤去世。孙国珍，女71岁，2000年4月去北京说明真相，遭绑架回双城后，在第二看守所被迫害一个多月，又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一个月。2001年1月17日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被绑在椅子上毒打，致使身体出现脑血栓的症状。同年5月再次被绑架。2003年春，孙国珍出去贴真相标语，被恶人举报，又遭勒索。几经迫害，孙国珍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于2005年11月2日含冤去世。费卫东，男41岁，江西省九江县一中教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2000年底被非法关押在九江县公安局看守所，2005年10月17日讲真相时遭到举报，警察把他活活打死，并随后火化，对外却谎称费卫东死于心脏病。知情人士透露，费卫东的太阳穴两侧被打穿了一个洞，门牙全部被打落。据不完全统计，自99年720以来的6年中，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民间途径证实的已有279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参加好莱坞第74届圣诞节大游行受欢迎。11月27日晚，美国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好莱坞举行的第74届圣诞节大游行。法轮功学员是这次游行中唯一的华人队伍，他们组成了舞蹈队、鼓队，还有大型的花车，并在花车上展示功法。在电视直播中，队伍随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进入镜头，两位主持人不禁惊呼赞叹，并向观众们介绍，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目前世界各地有上亿人在修炼。沿途观众对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不断地报以掌声。这次游行队伍中还包括鼓号乐队、市政名流和好莱坞明星乘坐的各式各样的古董车，场面壮观。此外，连日来在美国的休士顿、北卡罗来纳州、加拿大的万锦市、密西沙加市、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当地的圣诞节游行活动。万锦市授予法轮功学员队伍最佳游行队伍一等奖。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辽宁抚顺罗才山庄洗脑班对不放弃信仰的学员只让睡很少的觉，精神上施压，继而使用暴力残酷的折磨。学员高东被关入精神病院后到洗脑班，每天被吴伟等人多次插管灌食，多年来饱受精神和肉体残酷的折磨。近期 有两位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正念走脱。最近吉林扶余县公安局派出所夜间有警车在各村路口巡视。11月18日晚，蔡家沟派出所用警车巡村，企图抓捕做真相的大法弟子。请做真相的弟子注意，要理智智慧，同时正念否定一切邪恶的因素，多学法，加强发正念。山东省寿光市邮政局为了配合邪恶，阻止大法弟子用信件劝退和讲真相，所有的发信人到邮局发信都不允许自己沾口，把信放到里面让营业员沾。由于河北第四监狱狱警残酷折磨大法弟子，10月26日起被非法关押的全体大法弟子集体绝食，抗议监狱暴行，要求无条件释放。到今天为止已经29天了，情况危急。据资料统计，仅在2005年中遭受不明药物摧残导致伤残或死亡的学员就有53位，而且悲剧还在继续发生。在江苏徐州精神病院，精神完全正常的学员被强行绑在床上打针灌药后就立即不省人事了。每当药性发作时，人就会撕心裂肺的疼痛。佳木斯劳教所在弟子的饭里水里放不明药物打毒针，经常吃完肚子痛或拉肚，还不让上厕所。今年5月17日，吉林市学员王颖在洗脑班一天之内两次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导致他全身抽搐，思维停止。近段时间，长春的一些小学如东北师大附小、明德路小学等，要求刚刚入学一个多月的低年级学生入少先队，有的是全班集体入队，并且强行让家长在回执中签字，同意自己的孩子加入少先队。共产邪灵苟延残喘，以残害众生来补给自身能量，望大法弟子发正念铲除，救度孩子们。11月24日清晨，天津市和平区区政府门前的步标上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天津记者站的大门前出现法轮大法学会公告。自法轮大法学会公告发表以来，在天津市河北区、河东区、河西区一些主要街道的报刊栏、机关楼内、工会学校门前和公交汽车站旁的广告牌上都出现了此公告，有力地震慑了邪恶，警示了世人。大庆红卫星法治学校即大庆洗脑班在2005年11月初解体，工作人员都不愿干了，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都受不了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贵州中巴劳教所美其名叫育心学校，实质上迫害学员极其残酷，学员被迫承受超负荷的劳役，年龄小的14-15岁，老的74-5岁，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学员田中富2004年6月被恶人用钢针刺头、颈、腰、腿、臀等部位，全身被刺了几千针，右肋被踢断2根，指头中毒流脓，指甲溃烂掉，警察还强迫他完成生产任务。本周中1417名学员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另有42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消息。11月14日至17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举办了真善人美展。在美展开幕式上，明尼苏达大学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中心主任福音斯坦教授呼吁人们更深入关注并理解这些受迫害者的命运，并努力结束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位艺术家在看完真善人美展后说，我们都在寻找真理，为自己也为了这个世界。我深深被这种修炼背后的信仰所感动，你们真正从根本上带给了每个人正义。美国宾州匹兹堡新闻报11月30日报道，此时此刻中国正发生着谋杀案，受害者因为信仰被谋杀。匹兹堡的法轮功学员谢尔敦吕告诉记者说，大约有10万多名学员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逮捕，而被监禁死亡的人数在700至3000之间。 11月21日至24日，法轮大法弟子正实法摄影展在加拿大温哥华西门菲沙大学本拿比山顶校区展出。历时四天的摄影展给校园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学生兴奋地表示要学法轮大法。蒙特利尔市第二届年度健康博览会于11月26日和27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奥林匹克中心举行，共有140个团体参加，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法轮功人权组织于近日向联合国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问题特派专员、言论自由权特派专员、宗教和信仰自由问题特派专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交了湖南省535名法轮功学员家人的申诉书，呼吁关注白马陇女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虐杀，希望国际社会采取紧急救援措施。港台及亚太大法学员做好三件事。台湾屏东法轮功学员们以修炼法轮功后心性道德提高、身体健康的实际例证，向县府相关单位讲清真相，经由教育局核定举办94年社区法轮功岁末功法成果展。11月27日，约有400位法轮功学员在县立体育场内表演五套功法。屏东市长、屏东县长候选人、市长候选人等嘉宾还跟法轮功学员们一同喊法轮大法好。11月18日至24日，台湾宜兰大学图书馆举行真善人国际美展。11月18日，台湾东华大学校庆日当天，该校法轮大法社团应邀参与园游会，并举办了小型书展。20多名香港法轮功学员11月22日下午从扎达花园出发，第二次游行到韩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请愿和递信，促请韩国政府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充当中共的帮凶。学员们还向韩国领馆人员递送了中韩文的《九瓶共产党》以及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在胡锦涛访韩及参加亚太峰会期间，韩国政府屈从于中共的压力，阻挠及限制前来请愿的法轮功学员。11月25日和27日，法轮大法弟子正实法摄影展在新西兰奥克兰北岸的社区首次展出。来看展览的不但有西方人和华人，还有印度人、菲律宾人和泰国人。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实法。11月27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乌使馆前举行和平请愿，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发动迫害的元凶，并呼吁乌克兰民众支持反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还在市政府前进行弘法讲真相活动。几年来，俄罗斯彼得堡法轮功学员坚持每周六在繁华的地铁站口弘法讲真相。11月19日，学员们在乔尔纳亚列奇卡地铁站旁边的广场举办了反酷刑展，揭露中共及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11月下旬，在西班牙南部城市戈因举行了第三届市场与广告会议，约350名教授和大学生们参加。法轮功人权律师伊格莱西斯雅先生应邀做了专题发言，揭露中共践踏人权、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中共通过在其劳教所和监狱中奴役被迫劳教者生产出的产品向西方廉价出售。很多与会者询问如何帮助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荷兰法轮功学员11月20日在第二大城市鹿特丹街头举办了真相图片展，揭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给儿童带来的悲惨遭遇。人们纷纷签名声援，希望为营救这些处境艰难的孩子们尽一份力量。法轮功学员在瑞士弗劳恩菲尔德的突高州行政大楼大厅内11月18日至23日举行了真善人画展。11月20日世界儿童权益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举办了营救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儿童活动，有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模拟酷刑展示，有法轮功功法展示。300个从法国北方加莱省来的儿童用画画的形式表达他们对儿童权益的理解。两位苏格兰法轮功学员11月17日星期四应邀至顿巴登的顿巴登高中就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人权迫害真相做专题介绍。
下面请听几个世人觉醒和善恶有报的小故事。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像瘟神。大庆公安某副局长说， 原来警察办案找老百姓了解事情，老百姓都热情主动，争先恐后的跟你说。现在可倒好，不是骗你，就是替当事人隐瞒，好像我们是在犯罪似的。尤其是了解法轮功的事儿，我们警察都不敢开口，这一开口，老百姓就像躲瘟疫似的躲着我们。大庆还有一个单位的领导说，省公安厅来的那几个整法轮功的人，他们到别的地方根本就没人理，就到大庆这儿了，老拿他们当回事儿，越拿他们当回事儿，他就越来事儿。是否劳教法轮功，我们有权决定。现在可倒好，他们直接就下决定了。他们要不是赶上整法轮功混了碗饭吃，现在恐怕要饭都没人给。那几个人来了，绝对不能再理他们，他们就像瘟神一样，沾上就完。
甘肃日报社社长恶报死亡。石兴光1945年7月生于甘肃省民勤县，1970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张掖市供过职。1974年9月加入邪恶共产党，1999年1月到2005年3月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甘肃日报社社长。甘肃媒体对石兴光的评价是一生忠诚邪党的事业，是优秀的宣传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众所周知，甘肃日报在邪恶势力迫害大法期间充当了造谣和宣传谎言的工具，对毒害世人起到了极坏的作用。因此，作为当时任甘肃省宣传部副部长兼甘肃日报社社长的石兴光来说，造下的罪业是很大的。2005年11月16日上午10点，一个刑满释放的人闯入石兴光的房间，把他杀死了。
下面为您播送，建议上海大法弟子利用多种形式救度世人。邪恶对上海地区大法弟子的迫害仍然严重，一些被他蒙蔽的世人也在他的操控与利用下干着助纣为虐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明慧网刊登大法弟子屡遭恶人举报后遭邪恶迫害，一方面说明大法弟子需要更好的正念正行清除邪恶，另一方面也说明需要大法弟子加大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力度。为此建议上海大法弟子学好法，加强发正念，同时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不等不靠，主动采用多种形式理智智慧地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下面举几种讲真相的方法供参考。一、结合上海地区网络普及的特点，可以采用电子邮件邮寄的方式，有条件的同修可以发送真相资料或突破网络封锁等方法软件等，也可以收集邮箱地址到明慧转交国外学员配合发送真相资料等。二、利用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短消息，这一方式明慧文章已有介绍，要注意安全，在远离住所的地方或乘车时发送，发完后卸下手机电池，以免被跟踪定位。另外，笔者曾于3年前利用电信的一些能免费发送短信的网站发送手机真相短信，需要注册一个手机号码。优点是输入方便，不需要手机，便于发送。需要注意的是 IP 地址的安全问题。笔者以前是在网吧做。另有一种手机短信群发软件也可以用，优点是方便，可以群发，但同样存在解决安全问题。有条件懂技术的同修不妨一试。三、收集相关地址，利用邮件邮寄资料，方法简单，可以直接达到目标。注意不要在一个邮筒投的太多，也可以给不便传送的对象或外地区投寄。四、贴真相不干胶，发送真相资料光盘时，注意避开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大超市、宾馆、高档公寓、红绿灯路口、小区门口等等，这些地方一般都安装有监控摄像机。五、传递有真相信息和突破封锁的卡片、日历、小册子等。大法弟子应该利用各自的条件，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事不在多少，最好能分工配合，充分发挥整体威力。笔者建议对学校、公司、厂矿、机关单位等人员密集的场所，采取投寄、发放、电邮等方式，使更多的市人明白真相，使每一封资料都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愿大法弟子越最后越精进，正念正行，以一当十，做好三件事。
正面向我的学生讲真相。邪恶疯狂迫害法轮功六年多来，我跟头霸似的走得很艰难，但每每想起师父的谆谆教导，要讲真相，救度众生，自己感觉十分愧对师尊，与那些紧跟师父正法行事的同修比起来，相差太多了。我从小爱安静，即使在非常热闹的场合，我也常常是闭着嘴巴的。近年来，我心里也明白，不爱说话的习惯及腼腆的性格形成了观念，从而成了我积极讲清真相的障碍。作为正法时期一个大法弟子，这是不行的，要克服它，我就努力学法。师父讲到缘，那么我想，与我缘分最深的除了亲人之外，就应该是我的学生了吧。因此，我开始在讲台上向学生讲真相，但因为怕心重，讲得浅尝辄止，而学生饱受恶党多方位灌输，对大法早已有了定向的认识。当我发现效果不佳，且时不时惹来些家长的上告时，我曾灰心了好一阵子，直到看了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才有了突破。师父说，其实你所学的也是你有这样的愿望，当初给你这样的安排，因为在正式法中需要，仅此而已。我反复默记，悟到师父既然圆我愿望，给我安排了这职业，那我若不利用这职业的特点救度学生，我怎么对得起与我因缘而来的学生呢？怎对得起师尊宏大的慈悲呢？我的职业是因为在正式法中需要，我惊醒了，于是吸取以往的教训，更加智慧地向学生证实这法。首先利用我所教科目的特点，引导学生思考一些问题，例如以亚里士多德、哥白尼、布鲁诺的例子告诉他们，科学也有局限性，是需要发展的，讲 UFO 海市蜃楼，告诉他们关于另外空间的存在，讲海底建筑、史前文明，告诉他们进化论的漏洞，讲肉身不腐现象、舍利子、转世灵童、气功治病，告诉他们修炼的奇妙，讲儒家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如忠孝节义、修恶廉耻、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生明白当今人类道德堕落的原因，如讲古人非公兼爱、名贵君亲的传统思想，让学生明白先人治国的仁政，讲唐朝、清朝昌盛时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现实，让学生在对比中惊讶于当今社会的混乱。学生对这些往往都是感兴趣且认同的。有了这些做基础，接下来我便不失时机地找他们三三两两进行了谈话，借谈话之机引入话题，讲大法受迫害真相，过程中引导其思考，以便解开其心结，同时鼓励他们提出质疑，我再一一作答。我发现这样能讲得很到位，效果也很好。有时当他们听明白了之后，我才告诉学生，我修炼大法已多年，你们看看老师是不是你们在媒体上认识的那个样。往学生都非常诧异，一点也不一样。我个人认为，作为教师，平时在学生面前不一定随时都把真善忍挂在嘴边，而要以真善忍为准则要求自己，在学生面前展现美好形象，这是赢得学生信任的最有效的做法，也为讲清真相奠定牢固的基础。毕业后到更高一级学校就读的一些听过真相的学生，还主动积极智慧地向他们的新同学讲真相，形成了一个正式大法良性循环的环境。 感谢师父给了我讲真相的智慧，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历史小故事，大局为重，知错即改。廉颇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他骁勇善战，多次击退秦军，战胜齐魏等国，立有赫赫战功，在诸侯国中很有名望。他曾任大将，被封为上卿。蔺相如是赵国的大臣，秦国持强，欲15座城池换取稀世之宝和氏璧。蔺相如奉命带和氏璧出使秦国，他冒着丢掉性命的风险与秦王据理力争，最终得以完璧归赵，被赵王封为上大夫。在后来的渑池会上，秦王欲羞辱赵王，结果被蔺相如机智地舍命辞退，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国后，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地位在大将军廉颇之上。廉颇认为自己战功显赫，而蔺相如出身卑微，仅凭借口舌之功就居他之上，心中颇为不平。他一再扬言，如果碰到蔺相如，要给他些颜色看看，要当面羞辱羞辱他。没想到每次上朝，他都没有碰到蔺相如，于是心中更加气愤。其实蔺相如是在故意设法避开廉颇。有一次，两人坐车在路上相遇，廉颇正欲下车羞辱蔺相如，没想到蔺相如却远远的就调转车子进一条胡同里去了。蔺相如的门客们都大惑不解，认为蔺相如胆小怕事，居然被廉颇吓得躲躲藏藏，认为这太耻辱了，要求离他而去。蔺相如再三挽留，问门客廉将军与秦王谁强，门客说当然是秦王强了。蔺相如于是说道，以秦王那样的威风，我蔺相如尚且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呵责他，羞辱他的群臣，我虽然无能，但也不会唯独只惧怕廉将军吧。我是因为想到强秦之所以不敢对赵国发动战争，就是因为我们二人都在，现在好比两虎相斗，势必不能两全。我之所以这样，是把国家的危难放在前面，把个人的私怨放在后面啊。廉颇后来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惭愧，他光着上身背了一根荆条前去蔺相如家里赔罪，说我这个粗陋卑贱的人，不知道将军宽容我到这样的地步啊。从此以后，两人以前的私怨烟消云散，成为了生死至交。这个将相和的故事脍炙人口，千古传颂。蔺相如着眼于大局，不计个人私怨，宽宏大量。廉颇知错即改，直率坦荡。我们现在待人处事，这些可贵的品德仍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听保定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背法》。在正法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形势变宽松了，我们悟到应该恢复练功点，正常学法练功，在救度众生的同时更要修好自己。在我们地区成立了很多的练功点，点上的大法弟子开始背法，大家比着背，师父就是让我们比学比修嘛。我们把2005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定为开始背法周，我们先从师父的新经文《越最后越精进》和两首词背起，再从后往前背师父的新经文。年轻的背，老年的同修也不示弱，说你们能背，我们也能背，我们一段一段的背。师父曾经让长春学员给全国大法弟子带头背法，他们背转法轮时一人一段的背，那我们就把背法的这种学法形式发扬光大。师父要求的是背转法轮，我们即使不背转法轮，也要把师父的新经文背一遍呀。作为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这应该是很容易的。 从被法周后，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开始被法了，大家都深切地体会到了被法的好处，真是其乐无穷。共同的体会是，被法后思想业很明显地被消除了，突破了长期以来的松懈和不精进的状态，突破了困魔和疲劳的干扰。尤其是师父的心经文，越最后越精进，这本来就是破除懈怠的金钥匙，是师父赐给我们的除魔的法宝，我们能不背吗？况且师父很长一段时间才发表一篇经文，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把它背下来。背过之后，无论是走路、吃饭、干活，甚至在睡觉前都可以背法，让大脑完全融于法中，这样思想业力和外来的干扰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背过经文后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背法才是更好的学法呀。以前学法只是念一遍就过去了，脑袋里的印象不深，甚至有的时候思想不集中，连法的表面意思也不知道。学了半天法，合上书之后学的是什么啥也不知道，白白的耽误了时间。而背法就不同了，虽然背的少，但是哪怕半天我只背了一句法，这一句法就实实在在的装在了大脑中，就有一部分同化了大法。同时由于脑中刻上了大法，邪恶因素即刻就被清除了。我们不断的背法，这就是斩妖除魔的利器，能更快的、更大范围的消除邪恶。而且背过法后，对师父的每一篇经文、每一篇讲法的内容头脑中都清清楚楚的，尤其是师父的后期讲法，比如在2002年加拿大法会上讲法中，师父讲到天上众神的状态等问题时，有些句子和段落的意思不是很好理解，当我们把它背下来时，再联系前后段落的内容，才慢慢的理解了。有的句子很长，不背下来是很不好理解的。这才明白了师父的每一篇讲法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讲的不同的内容，上下段落、上下句子都是什么联系，也明白了师父为什么这么讲，悟到了很多的理。而这些理在通读中是很不容易看到的，因为这些理往往是读到很多遍时，或者前后联系着背法时才能悟到的。师父在学法这篇经文中说，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而当我们心不静、精神不集中时，哪怕看完几遍转法轮也悟不到法理，而我们真正背法时提高起来就很快。很多大法弟子背法的体会是思想能很快地静下来，因为背法时主意识极强，就不容易出现走神的现象，能很快很好地排除外来信息和各种思想业力的干扰，能很快突破自己不好的状态。另一个体会是，大家自从背法后，不知不觉的就把时间抓得非常紧，一分一秒都充分地利用了起来，状态非常好，睡觉时间明显减少了，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一样不落，而且做得比原来更好。大家越背越愿意背，几个人比着背，而且新经文拿到手后马上就背，大家到学法点后一起背，没背过的奋起直追，出现了比学、比修、比背法的浪潮。背过新经文后，再读法时和原来的状态也不一样了，干扰少了。开始背法时要突破很多人心和干扰，突破畏难情绪，但只要意志坚定，半天哪怕只记住一段，我也是同化了这段法。背过后最好要每天背，每天温习，尤其是刚背过的法，刚学过的东西及时温习，以后忘的就少了，即使忘了也很容易再背下来。大家学法前先一起背法，还和其他学法点的同修切磋，以带动整体提高。还没有开始背法的同修，你也快来背法吧。当然我们不强调非要背法，只是希望有条件的同修加入到背法的行列中，我们整体精进，共同提高，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以上是个人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表面的怕和根本的怕。我是得法比较早的一名大法弟子，1994年12月得法。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幸福感，这么好的功法，又有师父保护，练吧。当时心里不知道怕是什么。到了720以后，大的形势改变了，心里或多或少，或此时或彼时，就有了怕的感觉。怕派出所叫我去被抓，怕进京上访被抓，怕出去发资料被抓，怕当面讲真相被举报，怕上网下载大法资料被发现。尽管心里也知道有这种怕是不对的，也强打起精神去做一些讲真相发资料的事，但我感觉很多时候都是用人心在做，把讲真相当成了一项不情愿完成却又不得不完成的一项任务。特别刚刚开始贴传单发资料的时候，吓得嘴发干发苦，心跳加快，浑身大汗，心想可能苦胆被吓破了。尤其是第一次出去贴传单，由于当时还没有不干胶，是自己熬的浆糊，贴完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脱下棉袄去洗，因为在往墙上刷浆糊的时候，由于害怕动作太快，以至于甩得满身都是浆糊，怕一会儿警察追到家里找到棉袄知道是我贴的传单。现在想想，那还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加快，通过不断的学法，怕的物质在不断的去掉。师父曾在讲法中说过，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去掉最后的执着。尤其是九评共产党出来以后，我看了一遍光盘，三遍书，明白了自己的怕来源于对共产邪灵的恐惧。看完九评共产党，明显感到自己身上怕的物质在减少。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亲眼看着身边的一个个大法弟子被抓，被病业方式夺走生命，经济财源被盗等等现象，总有一种心慌的感觉，有时心脏跳得非常猛烈，不得不用手按住，而且总是长长的叹气。当这种现象出现后，一个念头就想，我是不是有心脏病啊？以前也没有发现，是不是现在做得不好，被邪恶钻了空子，想在心脏部位害我？马上另一个念头就想，不对，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尽管我有这样或那样的执着，但也绝不允许旧势力和黑手烂鬼管我，我就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时时发正念，否定旧势力。那种心慌的感觉也时有时无。当看到同修文章谈到寻找最根本执着问题时，学习师父经文走向圆满，也在找自己最根本的执着，但始终没有找到。昨天打字时，本来是打其他字，却接连两次出现怕字，当时我就想，是师父点化我吗？我怕什么呢？前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只是怕共产邪灵，现在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通过与同修交流，我似乎有所醒悟，我的心慌的感觉，我怕的感觉，是我的根本执着在障碍着，那就是怕失去一切，怕修不好被黑手烂鬼钻空子迫害被抓，出现这样那样的麻烦，怕失去人身。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源于最根本的执着自私，以及从中派生出的其他不好的心。正像师父在走向圆满中所讲的， 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而且他们控制着邪恶的人，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着，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检验大法与弟子。如果你们真正能在修炼中去掉那些人的根本执着，最后的这场磨难就不会这么邪恶。是啊，分心原因是我对大法对师父坚信不够，对证实大法的意义和目的认识不清，使自己与大法与师父人为的造成一种间隔，没有完全融于法中，认为是自己在修炼。同时还有证实自己的因素，前一种怕是一般常人的怕，其境界仍然在人中，而后一种怕虽然看似修炼者的怕，但其人为脱离人的私字，并没有去掉人的根本执着。我虽然在修炼前爱好写作，并写过一些文学作品，但修炼后就不写了，认为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情，于是我就放下了这一爱好，修炼的文章也很少写，总觉得写修炼体会和写作是两回事。我修得不好，所以也写不好。也许您看到这儿已经发现了，我在体会中很少引用师父的讲法，不是我不想引用啊，我是记不住原话，甚至我找不到出处，所以也就无法引用。或许此时此刻的悟道还不是根本的执着，写这篇体会的目的也就是想对于我有同样经历与感受的同修有一点借鉴，尽快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去掉最根本的执着，走好走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学员关于近期哈尔滨大法弟子被抓捕的交流。自今年九月下旬开始，以黑龙江省鹤岗市一地50多名大法弟子被邪恶抓捕开始，哈尔滨地区大法弟子被抓捕的消息不断传来，有的已经被迫害致死。从得到的确切消息看，至少在11月上旬仍然有哈尔滨地区的大法弟子及家属被邪恶抓走。在这场历时长达2个月的针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中，哈尔滨地区直接遭到邪恶迫害的大法弟子超过100名，很多本地区的协调人、技术上的精干力量，在正法期间一直非常稳定的弟子都没能在这次邪恶的迫害中幸免，损失的巨大，自99年邪恶开始镇压以来也是空前的，是哈尔滨地区在正法救度众生极其需要大法弟子的关键时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什么这次针对哈尔滨地区的大法弟子的大抓捕会出现？为什么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为什么会波及这么广的范围？这其中必然有我们大法弟子内部需要认真总结的问题。通过和几位同修的交流，大家认为，一是人心太重，存在对知名学员的崇拜。九月份鹤岗市的那次交流会，被邀请去主讲的学员是几个月前才从哈尔滨女子监狱被释放出来的，本身没有及时静下心来认真学法，查找不足，跟上飞速发展的正法形势，而是陷入到无休止的到各地学员中召开法会，以自我为中心的谈心得体会中去了。这其中当然有他自身偏离法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各地学员没有做到以法为师，心里存在强烈的对这类学员的崇拜也有直接关系，最终导致鹤岗市一次性50余名大法弟子被邪恶抓捕。而在这个事情发生后，仍然有学员对为法负责、为大法弟子负责的心太弱，正念不足，用人心看待邪恶的迫害，还在猜测传播谁谁可能是特务，谁谁可能是内线，为什么这个学员被抓，而同样也去参加了法会的别的学员却没事等， 同时自身存在的怕心也明显暴露出来，从而加重了所谓迫害形式的严重性。其实同修们，我们在这样的时刻是不是忘了我们是大法弟子，出现任何问题都应该时刻向内找自己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了呢？为什么不立即发正念铲除邪恶的迫害因素，帮助被抓捕的同修呢？为什么不正念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和企图呢？为什么不及时查找发现自己已经暴露出来的人心的执着，并努力去掉它呢？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人心的波动，怕心才是导致迫害出现持续的一个真正原因。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了你的执着，看到了你的漏洞，他就会下手。此外，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对于大法弟子的迫害，就是对世间与法有缘的众生的迫害，就是对这些众生对应的无限庞大的天体内无量众生的迫害。这种对大法、对宇宙众生犯下无边大罪的邪恶势力，怎么有资格迫害宇宙根本大法造就的大法徒呢？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讲到，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因此说到底，迫害的出现还是我们自身有问题，我们却不向内找，还在人心的带动下传播那些随心而化的种种假象，耽误了宝贵的帮助同修清除邪恶的机会。正是我们自己的人心执着太多，才造成了损失，还在加重这种损失，滋养了邪恶的力量，延长了邪恶的迫害时间。因为他们找到了这样干的借口，我们却没有察觉。另外，把注意安全等同于怕心，也是迫害屡次反复出现的原因。在邪恶的迫害形势下，有的同修暂时离开原住地去了其他地方，如果是从安全方面考虑，明知道自己已经可能被邪恶注意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给邪恶的迫害提供可乘之机而更换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这是对法负责的表现，可以有效地化解邪恶的阴谋。相反，如果是出于怕心，不管三七二十一，听说风声紧了，好像这次邪恶要把我们连锅端了，赶快躲起来吧。如果是这个心驱使下的躲避行为，就只能使迫害的形势加剧，因为邪恶一定会针对这样明显的人心波动下手。人心驱使的任何行为对邪恶来说都没有本质上的否定意义，反而还明显干扰了我们应该在此时做好的三件事。也有的同修认为，只要是学员提出安全问题，就武断地认为该学员存在怕心，是正念不足，是没有跟上正法形势。其实我们采取适当的办法来保证我们和周围同修的安全，创造稳定的正实法的环境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安全和怕心混为一谈。还有的学员存在偏离法的言行，当有学员给其指出来时，他却用要正念正行、要否定旧势力安排等借口掩盖自己的问题，失去了向内找、提高上来的机会，从而最终遭到邪恶迫害。说到底，还是人心驱使下的行为，在法理上的认识不够清晰。遭到迫害的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就是存在侥幸心理。有的同修得到消息，知道邪恶正在找他，但短期内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放松了警惕。其实有的时候，邪恶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伎俩，对一些学员实施监控，以图顺藤摸瓜，加重对我们的迫害。有的同修已经明知道被人跟踪，有的得到同修或者是街坊邻居的提醒和警告，有的得到师父的再三点化，但仍然我行我素，在安全问题上注意得非常不够，最后导致了更大损失的出现。这其中侥幸心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有的同修知道邪恶要抓捕他，躲到外地几天后自认为没事了，在事先没有进一步查证的情况下返回原住地，结果很快被盯梢蹲坑的恶警抓捕。 哈尔滨地区的迫害的出现、持续和我们本地区的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行为都息息相关。我们应该真正的从自身做起，去掉自己的人心，就是在有效的抑制和消除邪恶。我们每一个人都稳定下来，就能从法上看待出现的每一件事，从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方面来否定旧势力的存在，邪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借口，就会走向消亡。
家庭资料点是修炼环境。我是黑龙江的大法弟子，我于2004年2月建立了家庭资料点。2003年11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电子信箱收到了一封邮件，里面是一个破网软件。就这样，我学会了上明慧网。一次，我无意间向地区的协调人提起我会上网，他便让我建立一个资料点。当时我们那里的资料点刚刚被破坏，我产生了顾虑，因为我年龄小，而且在感情上刚过完情关，怕做不好。后来在协调人的安排下，我和另一位同修一起组建了资料点。资料点建立后的这一年多里，在师父的保护和同修的正念下，一直运行得很好，有一些体会和感受写出来，希望和同修们互相促进和提高。第一，做资料工作不要有做事心。在资料点刚建立的时候，我有做事的心，出现了不好的情况。那时我刚刚买了打印机，我着急买碳粉，在打印机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就上街去买碳粉了，结果我买碳粉的800块钱都被人偷走了，碳粉没有买成，心里还愤愤不平，常人心全上来了。那些钱都是同修一点点积攒起来，被正式大法做资料的。后来通过学法，我悟到了资料点是修炼环境，也就是在做正实法的事中来提高自己，而在这其中出现的一切事情都是由自己的心促成的。大法弟子在做正法的事情，不是常人在做工作，只有学好法，发好正念，才能以最纯净的心去做最正的事。第二，做资料工作不要有常人心。做资料时一定要心正，不能混杂常人心态。我刚刚开始做资料工作时，总是贪玩，这边打印着资料，那边听着常人的歌曲。那时打印机老出毛病，我总是找打印机哪儿出故障了。后来我明白了，打印机也是有生命的，它也是在正视大法，在自己的心态不稳时，自己的空间场也在影响着它，使邪恶钻了空子，使打印机不好使了。后来我在打印的时候就用电脑放师父的讲法，原先因为打印机有静电，常常因纸粘在一起出现卡纸的情况，弄得我手忙脚乱的。现在我的心态很正，打印机也用不着我帮忙了。第三，不要有攀比心。在建立资料点时，我因为钱不多，电脑是我买便宜的二手配件组装的，后来我想要配好的，可是我的工资不多，还要还那800块钱，所以我就没有配。可是我总觉得我的电脑不好，配置太低。后来我的父亲说要买我的电脑，给我钱让我再买个配置好的，我动了心了，就想把电脑卖了。可是后来我给别人修电脑时，我发现他的电脑的配置比我高得多，可是运行的速度却没有我的快。这时我恍然大悟，我的电脑是和我一起正视大法的伙伴，不是普通的电脑，同样是超长的，是自己的心不正，总想它太慢，实际它要比其他的电脑更优秀，自己要是嫌弃它，它当然就慢了。第四，要有正念。有一个同修的电子书坏了，放在我这里，我拆开检查了一下，判定它是硬件的故障，已经报废了，就放在抽屉里了。有一天我整理东西时无意间发现了它，我把它拿在手里，想它装着的是法呀，它不应该是坏的。这时奇迹出现了，电子书突然间就好使了， 开关机都好使了，和没坏之前一样。我手握着电子书，默默地感谢师父，使电子书可以起到它该起的作用了。我也明白，只要有正念，一切不正的、不应该的和不好的都会摆正的。第五，再忙也要学法。有时我做资料做得太晚了，我就给自己找借口说，今天太晚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就先不学法了。可又一想，这是惰性，自己要是不学法，那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不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了吗？而且是很不严肃的，自己还在掩盖不好的心。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无论资料点起多大的作用，发挥多大的威力，那都是资料点大法弟子的责任，没有什么心可起的，因为自己的修炼也在其中。无论别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应该在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赞扬那是对自己的考验，批评是自己不足的提醒。我在与同修交流时谈到这么一件事，就是有的资料点的同修爱听赞扬，不爱听批评，而且也有的同修看到资料点的同修的不足，碍着常人的面子不说出来，还认为他们忙，偶尔不学法也是应该的。可是资料点的同修在忙的情况下没有学法，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遭受了迫害，难道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多吗？所以再忙也要学法，因为学法是一切的保障。师父在红音二中告诉我们，少息自省添正念，明细不足再精进，希望我们都能记住。
今天我给大家播送的题目是说懒。懒字是由竖心旁加一个赖字，而赖又是由竖加一个负字，竖是负，是栓的意思，负是负担的意思，赖应该是拖拉拖延不好的意思。而懒字从字面上讲，我认为就是把负担拴在心上而不去身体力行完成的意思，是懈怠不勤快。懒是常人的恶习，是肉身的惰性。作为一个常人，懒是求舒适安逸，不肯付出，不愿舍，不肯失。但是这个宇宙中的理又是不失不得，没有付出怎么能有收获的呢？俗话说，人勤地不懒，所以勤劳的人多数富足殷实，而懒的人则穷困潦倒。可是对于修炼来讲，懒是掣肘人修炼的大山，是关，是必须突破的执着，就像人必须修去的七情六欲一样。懒体现在修炼的许多方面，如练功懒、学法懒、讲真相懒、弘法救度众生懒。当然了，懒对于修炼者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意志不坚定、修炼信心不强、主意识松懈、怠惰的表现。如今我们住师正法已六年有余，风风雨雨地走到今天确实不易，而且师尊正法已是最后最后的做了，邪恶的垂死挣扎也已日暮途穷了，我们怎能被肉身的惰性和人贪图安逸的观念所拖累呢？让我们神的一面真的神起来吧，突破一切旧宇宙的束缚，勇猛精进，更加努力地完成助师正法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实现我们史前的伟大誓愿。